利未记一共有27章，今天我们其实已经走到半路了，到14、15章，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利未记，神从一开始，今年的第一次利未记也是我担当的，好，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还记得第一次的内容，我们所学习到的是神教导献祭的事情，神要百姓献祭。怎么献祭呢？什么时候献祭呢？谁来担当这个献祭的事情呢？当神教导完献祭的以后，神设立祭司，祭司要来供职，要在会幕，在帐幕的地方为百姓做献祭的事情。这两件事情经过之后呢，接下来神就开始教导食物律，所以食物律在神的眼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先讲别的，之后他马上进入食物律。在接下来呢，神就提到了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从12章到15章当中这些篇幅里面讲到的洁净与不洁净。所以我们要看到在神的眼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神的次序。好，分别食物的事情上面我们来看，这是关乎圣洁的事情。神要我们分别食物，是他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所以在分别食物的这件事情上面是关乎圣洁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洁净与不洁净呢，事实上是属于礼仪上的事情。什么叫礼仪上的事情？就是你在礼仪上，当你有神他在妥拉里面所讲的这些不洁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到会幕，你没有办法到帐幕去做一个外面看得见的一个献祭的动作，你没有办法很有一个外在的亲近神的方式，没有办法执行，你不能靠近神。但是呢，同时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地方，你仍然是可以亲近神。所以这是一个礼仪上的不洁净，我们可以慢慢来明白，它也不是一个卫生的问题哦。就你好像你这个时候，像妇女们他们会有经期，他们会有生理期，或者是有一些生产的这个期间，它不是不卫生哦，你不要以为它不卫生了，你也不要以为它病了，它醉了，它不醉了就是说它犯罪，不是的。反而如果妇女没有这样子的生理的运作的话，她才是不正常，是不是？但是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期间她是不洁净的，她没有办法到会幕里，她没有办法到圣殿里去亲近神，没有办法去做献祭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可能先要来明白一下这个不一样。什么会引起礼仪上的不洁净？在12章13章里面我们看到，有时候是妇人生产，有时候是妇人她在经期当中，或者是漏症。漏症是男女都有可能是漏症，她有种种原因，或许是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引起的，或者是身体失调引起的。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呢，它会让你没有办法去靠近神。但是漏症这一个事情其实是蛮隐秘的，是个人的事情，跟我们这一次所接触到的大麻风跟犯漏症这些事情，大麻风相对比较起来你会很明显的看得到它在皮肤上会有彰显，但是漏症是蛮个人的，如果你没有讲，或许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会发现，只有你跟神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同时又有一个挑战，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漏症？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你要按照神的妥拉的教导，你可以行出来，还是你就是不管它？这是一个挑战。大麻风看得见，所以你没有办法隐藏，它会必须要有一定的步骤。那这些共同点，讲到不洁净的这些共同点，为什么会被定为不洁净呢？他可能是触犯了罪的领域，像大麻风，他是因为 触犯到罪的领域，他所一些行为，他或许是言语，或许是他的心理的动机触犯了罪的领域。另外一个是触到了死亡的领域。我们知道血跟生跟死是有关的，所以当你碰触到过世的人，当你身体在排血的时候，排精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生命的流失，那个时候你碰到了死亡的领域，在神看来这个就是不洁净的。在神里面只有生命没有死亡，在神里面只有圣洁没有罪，所以这一些都是叫我们跟神隔绝的一个原因。因此神把这些列出来，要我们知道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因此我们要了解的是，神他的心，他不是喜欢定罪你啊，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好，你这个不洁净，你那个犯罪了。神的心是要我们去靠近他，我们去亲近他，这个是整个利未记讲的。神的动机是要我们能够没有拦阻的可以去靠近他，可以去亲近他，可以去敬拜他。所以我们的角度一定要正确，他呼叫，他要我们靠近他，亲近他，这是神的心，是不是？我们知道他要与我们同住。那有一些真的是像这些妇人的，这些是无可避免，所以不是罪，这是他们的是一个生理现象。有时候不洁净是一个生理现象，并不是罪啊，这是有时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呢，大麻风倒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些原因。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我们继续都在这个地方打转，洁净不洁净，大麻风我们在打转。所以我想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进入下个礼拜其实我们是逾越节，如果是按照陀拉的话，他应该是会读到赎罪日的一些事情。那所以今天我们在洁净不洁净可能会有一个结束，所以我稍微把圣经里面所讲到麻风的病症，我稍微找出了几个，从第一个出现的其实是摩西。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提到犯了大麻风的人其实是摩西。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神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那这个时候呢，神呼召摩西，他要他去告诉百姓。第四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22节，神要摩西这样子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但是呢，当摩西他听到我们应该是回到，对不起，是第三章的地方哦。第三章的15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然后他告诉他们说，告诉摩西说，他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然后告诉他们他们的苦情，神都已经听见了。那神眷顾他们，看到埃及人怎么待他们，所以要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当摩西听到神对他讲的这个呼召以后，神在出埃及记的4章第1节对神说，他们必不信我，他们也不听我的话，他们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呢，在这里神给摩西3个凭据。第一个，神让他的手长了大麻风。摩西他对他的弟兄说出了批评的话，他们必不信我，他们不听我的话。他还没有去讲，他就先下了结论。或许这是一个 神让他手有一个大麻风的原因。但是呢，当他这个大麻风成为一个印证，他马上再把他的手从怀里拿出来的时候，神医治了他。摩西的大麻风是马上得到医治。或许他是因为毁谤的弟兄，他是因为口舌上控告了他的弟兄。那第二个是刚才陶露姐妹也提到的，是米利暗，在民数记第十二章，整章通通都是来讲这件事情。是神很重要的是神他听见了米利暗跟亚伦的对话，神听见，但是只有米利暗得了大麻风。或许讲的是米利暗，听的是亚伦，但是其实你知道你可以制止他了，我们不要再讲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讲的人、听的人、被讲的人通通都受影响。神听见了，神站出来。我们都知道摩西为人十分谦和，非常，这句话竟然是在这里出现的，竟然是不是在其他的章节，是在当米利暗跟亚伦恶言讲他的时候，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米利暗按照妥拉的教导在营外被关了七天，七天以后圣经说领他进来，意思是说他怎么样，他得医治了，所以他能够再一次回到营里面。所以米利暗的大麻风是得了医治的，虽然他口舌上的事情让神发怒使他得了大麻风，但是当他在七天在营外的时候，他一个人的时候，我相信他在这个隔离的时间，他跟神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他再一次搞清楚，因此他得了医治，神让他能够再一次回到营里面。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但他这七天在营外的时候，整个百姓没有办法移动，整个百姓因着他的缘故，他们通通停留在那里。那在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看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罗马书虽然神立摩西当百姓的领袖，但是事实上谁是真正在领以色列人的，是摩西吗？是神。摩西是神所立的领袖，但是事实上在领百姓的是神。摩西只是听神的吩咐，听神的话，他领百姓。因此真正的主人是神，不是摩西。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四节，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立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讲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有一个主人的，他的主人会管教他的，轮不到我们来讲他。我们可以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去责备别人。责备是圣灵的工作，责备是主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可以做的是为他祷告。我记得牧师常常提醒我们，如果你没有先为他祷告，你不要讲一句话，你任何话不要出口，如果你没有先为他摆上祷告的话。提醒我们每个人自有自己的主人，我们不可以论断。再下一个呢，是乃曼将军。确实他没有交代说乃曼将军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有这个麻风病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个乃曼将军他是一个外邦人，你可以看到他对他的形容哦，或许列王记下的五章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将军哦。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为尊为大意思是他是个大人物，他是一个被看重很得赏识的人，在他的王面前呢，他是一个元帅大人物。然后呢，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也被神使用，被耶和华神使用过，神使他让亚兰人得胜，他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只是啊，美中不足，很可惜，他长了大麻风。那当他长了大麻风的时候，他家里有一个从以色列当中掳去的小女子，就给他出了一个提议，你可以到我们以色列的先知那里去啊。所以呢，乃曼就去告诉亚兰王，我要去找医治。亚兰王听到，很好，我给你写书，写信。然后呢，亚兰王就写信给以色列王了。哇，这个是大事情，王对王，亚兰王写信给以色列王。以色列王看到这个信的时候，糟糕了，他分明就是来找麻烦的嘛。我怎么能够医治大麻风呢？撕裂衣服，以色列王撕裂衣服。那时候的先知以利沙听见王撕裂衣服的时候，他就来问了，他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呢？可以叫他来找我。好，接下来呀，这个乃曼将军就带了礼物来了，他要来找伊丽莎。乃曼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剧本了，我到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子来迎接我，他一定是在我的患部上摇摇手，一定是怎么样为我祷告。结果呢，伊丽莎只是让他的仆人去见他，告诉他你在河里洗七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他一天洗一次，因为如果按照妥拉的教导，你要关在营外七天，这只是个猜测，圣经没有写说，他只是说你洗七次。乃曼很生气，我们国家里的河难道比不上以色列的河吗？为什么我来这里，这个先知以利沙没有来迎接我，叫他的仆人，而且没有亲自为我祷告，叫我在河里洗了七次就好了。气愤愤的本来想走了，他的仆人告诉他，如果更难的事你不也要做吗？何况在河里洗七次呢？后来乃曼怎么样？他顺服了，堂堂大元帅顺服了。我想河边大概有蛮多人在观礼的哈。你要脱掉衣服继续下去洗一次，上来没有好，第二次硬着头皮吧，再下去洗一次，再上来还没有好。如果你生气不做了，好，事情就到这里结束了，他会不会得医治？不会。诚心悔改，谦卑自己，继续的顺服下去，这是一个得医治的途径。乃曼至终他得医治了，他听了伊丽莎的指教，在那个河里洗了七次。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得医治，米利安得医治，乃曼也得医治。当乃曼得医治以后，他离开，他要送的礼物伊丽莎不收，但是呢，伊丽莎的仆人他却偷偷的追上去要了礼物，基哈西他要了礼物，心里起了贪心。他去要了礼物以后呢，伊丽莎知道了之后，基哈西也患了大麻风，基哈西所犯的这个大麻风就没有得医治。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所读到的 接下去的那个列王记下七章有四个大麻风的，也有这样子的说法，有人他们说这是基哈西跟他三个儿子，有可能是基哈西他跟他的三个儿子，但圣经没有记载，是极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麻风的一些原因。还有一位在历代志下第七章，我想这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历代记下二十，对不起，应该是二十六章哈。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一到五节，这里提到乌西亚王。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王他十六岁就登基，很年轻。这个时候呢，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他在，所以或许是因为撒加利亚在辅导他，扶持他，帮助他，他在这个期间他定义寻求神。当他定义寻求神，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使他亨通，他很强盛，他亨通。但是呢，我们再从这边跳过去到十六节来看他的时候呢，虽然在当中他有很多的丰功伟绩，他有很多的建造，很可惜的是从十六节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当他强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开始骄傲了，他就要到神的香坛上面去烧香。我们知道烧香这个是祭司的事，这不是他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呢，那时候的祭司就率领了八十位跟着他进去，不是要跟着他进去烧香啊，是要去阻止他的。但是呢，乌西亚王不听，他硬是要去烧香，心高气傲，而且做了他不应该做的时候的事情。接下来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乌西亚因为人阻止他，他就发怒了，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这是很及时的事情，在那个情况下面，突然神就降灾给他，他不是发在其他地方，他发在额头上，自己的额头上。两个情形，除非你照镜子，不然就是有人告诉你，不然你看不到自己的额头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灾病是不是我们也看不见，我们需要照镜子来反省自己，我们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一下。他可以，或许可以发在别的地方，但是神让他在祭司带领八十个人面前，他们都是见证人，大麻风，王的额上发了大麻风，你不可以，没有办法隐藏。乌西亚王呢，他的大麻风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没有得医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他曾经很强盛过，他曾经定义跟随神过，但是他可以一下子就换过来，他可以马上心，可能不是马上啦，就是这几年下来，或许扶持他的先知不在了， 他不跟随神了，他开始心高气傲，他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能力挣来的，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我可以当王，我可以当我自己的神。但是神在看，神在听，他没有顺服权柄，献祭神要祭司去做，当祭司指责他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回转，他没有，他硬是要去。当被指责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机会的。我觉得神让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的灾病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提醒，是一个管教，是不是？他可以一下急杀死了，没有办法再回头了。神给我们机会，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神到底憎恶什么，神到底喜好什么，跟随神的人我们不能不知道神憎恶的是什么事情。我找了箴言的第六章16节到19节，神所憎恶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有七样，就是陪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令弟兄中不三分之。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神所憎恶的，神所恨恶的事情，也会叫我们与神隔绝的事情，也会叫我们与神隔离的事情。大麻风显出来，神的提醒，神的怜悯，神的管教，要我们及时的回转。当他被带到营外的时候，七天的时间就是我们回转的时候，单独跟神的时间，反省的时间，反省我们里面的内心不为人知的动机。但是我还是要重复，神的心意是要医治，神的心意是要恢复，神的心意是要与我们同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完全，要我们靠近他。当神指出这样的灾病，指出这样的不洁净之后，神没有在那里就结束了，神继续告诉我们，那你要怎么样得洁净。我们回到利未记的14章第一到第七节，得洁净的条例。14章1到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好，首先他要去见祭司，然后呢，祭司要到营外去查看他，如果这个大麻风痊愈了，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乃是这样子。祭司会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还有香柏木、朱红色线、牛油犀草，这是要预备的东西。两只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油犀草，还有呢，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来。两只火鸟当中有一只要杀在这个活水上面，它的血可能就滴到水里面。之后，那只活的鸟跟香柏木跟朱红色线要沾这个活水，里面已经有血了，然后呢撒在那个要被洁净的人身上七次，之后鸟放飞宣告这个人得洁净。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吩咐这些事情，但是再往下看的时候，其实它跟民数记里面的19章1到13节教导除污秽的教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神仍然是要他们用这一些东西，只有没有火鸟，那个时候是红母牛了。之前是污秽的，现在变成洁净，之前好像是死的，现在重生。 当一个麻风的人他被关到外面的时候，与他的社区，现在的话大概讲社区吧，就隔绝了，他是与人隔绝，他像一个活死人一样与神隔绝，你不能去敬拜神，你不能回到你的家中，你必须跟那一些大麻风的人他们在一起，好像一个活死人，完全没有功能，不能有互动了。这几样东西我们来看一下，牛膝草，这几年我们上以色列，或许我们会买牛膝草回来，好像对我们来讲牛膝草变成食材了，加了橄榄油，牛膝草沾面包很好吃。但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我们看到牛膝草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二十二节，在这里它不是食材，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从二十一节的后半段开始读，神要他们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然后呢，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所以在这个地方，牛膝草它是去蘸了血，打在门楣上、门框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年在，应该是去示罗的路上，在路上看到牛膝草的，野生的，好像杂草一样，它就很低很小，就好像就贴着地面这样子而已。导游没有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只知道那个在市场卖的可以吃的，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或许牛膝草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很卑微，一个很低下。它是一个媒介，使用它来蘸了血，来传递医治，传递救恩。另外在诗篇51篇的51篇的第七节，诗篇51篇的第七节，他大卫他也曾说过，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牛膝草常常是跟洗净，常常是跟医治有关联。再来，香柏木，香柏木它是一个很高大的树，在圣殿里面很多的器具神要用香柏木来制造。香柏木呢，它是有一个不朽坏的意思，它有香气，香柏木嘛，它香，它会驱虫，它是一个栋梁之材，它可以来当门框，是一个栋梁的材料。那在这个地方得洁净的条例里面，神要也预备香柏木在当中。朱红色线我们知道了，常常代表的就是救赎，流血代赎，还有一个活水，这不是就在那里而已，它是一个流动的水，或许也意味着妥拉。这几样东西预备好，然后呢，那只活的鸟要站在跟这些东西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绑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朱红色线要把他们绑在一起，我不晓得，就沾了血跟水以后撒在那个人的身上七次，然后他得了洁净。一只要杀要宰，另外一只 放走，是否又意味着死？过去的老我，过去的过犯罪恶已经死了，现在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飞翔了。也让人想起在赎罪日的时候要预备的是两只羊，一只是献祭做赎罪，另外一只给阿撒谢勒，这次是放走的，就带走我们的罪，永远不会再回来。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原因，但是呢，我们可以联想到两只火鸟，两只羊，是不是神要我们看到这两个预备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使我们联想到旧的老我，罪恶的地方已经被洁净，已经被致死，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活死人呢，他要对罪死，但是呢，他要对神活，已经是要活过来了。今天在我们当中已经没有，我们看不到圣殿了。所以或许有些人会说，那这些条例呢，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了呢？或许我们也看不到妥拉里面所讲的大麻风的这样的症状。讲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已经可以明白，经理所讲的大麻风，他提的并不是我们肉体上的病，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样子的病，是灵里的病。因为他首先你要带去给祭司看，不是带去给医师治疗，是给祭司，而且祭司是查看，他判断而已，他不会给你开药方的，他不会治疗你的。所以还有在这个另外还讲到衣服，还有可能你是发在房子上，所以明显的告诉我们，在妥拉里面讲到的这个大麻风呢，它完全不是身体上的疾病，是灵里的问题所引出来的。今天虽然我刚刚讲到没有圣殿了，也没有可能也看不到这样的灵里的大麻风发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我们灵里的光景是健全的吗？这是我们需要审视的地方。关于漏症，这更是了，不为人知的灵里的不洁净，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检视呢？如果是那个时候啊，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谁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就像耶稣有一个犯血漏的人，你妇人，他来摸他，你知道他犯了多久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他十二年了，他十二年一直在这样子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的状态当中，但他鼓起勇气去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因为他要得医治，因为他要靠近神。隐而未现的灵里面的漏症，你又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忽视他，因为你不讲出来没有人知道，你可以去面对他，这是另外一个选择，让我们的身心灵完全是洁净的，在神的里面完全没有隔阂的，可以跟神相同。或者是我们像一个活死人，我虽然在群体里面，我虽然在会堂里面，我虽然在祷告殿里面敬拜神，但是呢，我的灵是与神隔绝的，我的灵是没有与神相通的，因为我没有去面对我属灵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去解决，我只是反正压下来，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希望我们今天透过利未记的学习，能够看到这其实不是那个时代的事情，而是与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可以有关联的，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学习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这是我跳过去，约翰福音的15章1到3节，我们如何得洁净？我们如何能够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如果我们不连结在真葡萄树上，结不出果子的。不是只有结不出果子，如果枝子没有结在树上，那个枝子大概就是没有生命的，是不是？丢在火里烧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属他的，他要修理，他要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而且因着他的道，在约翰福音应该是同章也告诉我们，耶稣只讲父神所讲的，耶稣只做父神所做的，耶稣所讲的是妥拉，耶稣所讲的是神的话，因着神的话，因着妥拉，我们就能够得洁净，不是只有听而已，行出来让我们得洁净。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曾经也提到乃曼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印象？耶稣也曾经提到乃曼的事情。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好像讲了很多个最后，这是真的最后了。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二十五节，我从二十五节开始，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他提到饥荒的时候，他没有奉差到以色列当中的寡妇去？其实呢，答案在上一节，在四章的二十四节。因为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所以当耶稣在会堂他读了经文放下以后，会堂的人其实是称赞他了，但是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意思是他们不接受耶稣。为什么没有奉差到以色列的寡妇去呢？或许是因为他们不会接纳耶稣，所以奉差，以利亚奉差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以色列里面的麻风病人没有得医治呢？反而是乃曼国的，不是乃曼国，亚兰国的这一个乃曼，他来了得医治呢？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地方没有被尊重，没有被接纳，反而是这一个乃曼，他来，他听了，以利沙叫他这么做，他怎么做了？给我们一个提醒，耶稣他是道，他可以洁净我们。但是我们接受吗？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遵从他吗？我们悦纳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吗？我们接受他吗？这是另外一个审视。主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门已经打开，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走进去？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是邻里不洁净？求你来鉴察我，求你来医治我。只有谦卑愿意的人，他才能够得到。 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可以，我可以，我不用，我不用，我很好，我很好，你永远得不到。求神继续的鉴察我们，也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时时的向着神，时时的接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你真是宝贵，你对我们真的是宝贵的那一位。谢谢你洁净我们，你是用你自己的宝血洁净我们，血里有生命，你用生命换了生命。我们借着你的话语陀拉得了洁净，我们借着你的话语陀拉能够与你再次的亲近。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的救恩。今天借着利未记的学习，主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审思，让我们鉴察自己，在我们里面有得罪你的没有，在我们里面有没有那叫我们与你隔离的不能靠近你的罪，有没有邻里的不洁净，有没有邻里的漏症，邻里的大麻风。主耶稣，我们是不过是尘土，主耶稣，谢谢你救恩的门为我们打开，谢谢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我们可以走进去得着完全得着医治的路。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扶持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让我们这一小群真的是活出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国度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的救恩，我们谢谢你的爱，奉耶稣哈马谢的名祷告，阿们。